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4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引导广大官兵坚持底线思维，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能力。
新闻聚焦，2025年度士兵考学军事共同科目考核全面展开。
权威发布，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公告发布。
直击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实弹战术考核，全面检验合成营综合火力运用能力。
环球军情，德国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第五集，赵一曼以身许国的抗日女英雄下篇。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引导广大官兵坚持底线思维，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安全保障和力量支撑。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2025年4月1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在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通过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开展知识竞赛等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官兵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国家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感受体会国家安全法颁布施行以来国家安全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文进峰：
我们通过组织系列活动，深入学习国家安全法规，观看安全教育警示片，举办知识竞赛，浏览国家安全展板，全面强化官兵的国家安全意识，共同筑牢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防线。
今年是国家安全法颁布施行10周年，连日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海军某视训部队通过制作国家网络安全知识手册，开展专题教育。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以线上答题、观看自制微电影等为载体，组织官兵围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展开学习讨论，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和责任。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杨旭：
身处信息时代，利用网络带来的便利性，将教育融入官兵生活当中，也告诫官兵网络陷阱当中的多样性与迷惑性，切实引导官兵认清国家安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感，持续筑牢练兵备战思想根基，让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深植官兵心中。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国家安全匹夫有责。
军事安全、网络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国家安全是军人的职责使命。为加深官兵对国家安全知识的理解，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邀请驻地专家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辅导授课，让官兵们深入了解当前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维护国家安全。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燕群：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更是军人肩头最重的使命。对我们来说， 国家安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一场实战演练的汗水，更是24小时整戈待旦的坚守。我们必须以绝对忠诚筑起钢铁长城。
位置我们要胆大心细，还要手巧。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03医院等单位与驻地学校联合开展安全教育活动，通过组织沉浸式的国防教育，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种子。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晨：
我们将军营文化转化为生动教材，让孩子们明白国家安全不仅是战士的责任，更需代代接力守护。希望通过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部队生活，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在他们心中种下爱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种子，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安徽省长丰县人武部、泗县人武部联合驻地学校开展国家安全宣教活动，组织学生前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实用军事技能学习训练，在零距离体验中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学习氛围，进一步提升大家关心国家安全、保卫国家安全的意识。安徽省泗县人武部张宏伟：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我们联合军地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旨在让国家安全深深扎根于学生心中，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小卫士。
没有军事安全，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这几天，火箭军某新兵团宣传小分队走进新兵营，引导新战士深入理解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军事斗争准备任务，深刻剖析军事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的风险挑战，有效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江新：
作为基层部队的一名雷达兵，在战备执勤中不能放过任何一点异常，在日常训练中要不断锤炼自己的业务水平，才能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守护好祖国的空天。
本台消息，为推动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公民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在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第五批三种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普及读本、国家社会安全知识百问、国家网络安全知识百问、国家太空安全知识百问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第五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普及读本是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丛书中的三种，采取知识普及与重点讲解相结合的形式，内容准确权威，简明扼要，务实管用。读本始终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党中央最新精神，全面反映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紧贴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实际，并兼顾实用性与可读性，插配了图片、图示和视频、资料二维码，是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和提高公民大安全意识的重要辅助读物。
记者杨帅峰、李品高报道。连日来，2025年度士兵考学军事共同科目考核在全军各考点陆续展开。考生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依次完成队列、战术基础动作、轻武器操作、体能等六个军事科目的考核。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考点，考核场地严格按照新大纲标准要求设置，构建移动监控加交叉巡检监督体系。每个考场设置多个摄像机位，全方位无死角记录每项考核内容。考核成绩现场公布，考生、考官、风气监督员多方签字确认，确保考核全过程公平、公正、透明，最大限度保护每名考生的合法权益。
本台消息，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为进一步弘扬雍正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回应社会对人民海军发展的关切期望，感谢人民群众对海军部队的关注支持，在全社会营造热爱海军、支持海军、建设海军的浓厚氛围，北部战区海军定于4月23号至27号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此次活动免费预约，请关注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舰艇参观程序，按提示进行网上预约登记。预约程序将于4月16号正式上线运行，16号、17号、18号、12点各放票一次，18号、15点关闭预约通道。线上预约采取实名制，所有预约人员均以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为准。人员信息核验约需3天时间，审核通过后按预约时间持身份证原件经闸机识别进入码头参观。为满足更多群众的参观需求，每人限预约参观一次。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海警方面了解到，菲律宾海警4409船14号为黄岩岛附近海域危险接近我海警中南舰，数次从舰首方向穿越我舰行驶航线，妄图碰瓷摆拍，炮制抹黑我方的虚假叙事。14号上午，我海警中南舰为黄岩岛附近海域依法巡逻，非海警4409船在无预告情况下四次穿越我舰行驶航线，并突然危险接近我海警舰。在我海警多次喊话警告和规制下，非海警船驶离我舰。事后菲方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在媒体平台发生炒作，制造舆论话题热点。中国海警方面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相关规定和海上必碰规则，以危险方式非法接近我正常航行的海警舰，威胁我方人员及船只安全。我方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责任完全在菲方。面对非海警船挑衅碰瓷，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予以坚决反制，进一步加强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2025年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期间，赛事信息系统及黑龙江省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遭到境外网络攻击。经查，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凯瑟琳·威尔逊、罗伯特·斯内尔、斯蒂芬·约翰逊等三名特工参与实施了上述网络攻击活动。为依法严厉打击境外势力对我国网攻窃密犯罪，切实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决定对上述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悬赏通缉，发现有关人员线索可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身份信息严格保密。凡向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以及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举报电话 0451-1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实弹战术考核，全面检验合成营综合火力运用能力。海军院校联合招生宣讲团近日走进地方高中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巡讲暨海军院校专场高招会。请听报道。
报告总员同志，第二车组前来射击，领取。
随着两发信号弹升空，考核正式开始，各坦克车组快速占领阵地，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完成坦克行进间对固定目标和运动目标的打击。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孙海军告诉记者，这次考核他们将参加上级专业技术能手考核纳入考核范围，从难从严考核坦克射击和驾驶两个专业，全面检验合成营综合火力运用能力。
我们按照新大纲要求，依托复杂山地条件，设置多种障碍物和限制路，临机显示打击目标，倒逼车组内部成员改进协同方法，加深肌肉记忆，攥指成拳。
考核结束后，官兵们立即召开复盘会，从车辆技术状态检查、搜索、发现、判定目标到平稳锁定、果断打击，全过程讲评成员间的协同问题，各车组相互学习有益经验，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张宇：
旅合成营战斗力的提升，必须从单人、单专业到作战单元逐级合成，单车是个关键节点，训练中要严格要求， 设置贴近实战的训练环境，用实弹来检验我们各车主的主训成果，帮助大家解决训练中的难题，从而真正提升部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特约记者徐海燕、陈冠宇，山东报道。
海军院校联合招生宣讲团近日走进地方高中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巡讲及海军院校专场高招会。
在这次活动的第一站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海军院校联合招生宣讲团与学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现场介绍海军海洋海权知识，讲解海军院校招生有关政策。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招生宣传展示区、科技展示区和互动体验区。高中生们可以看到海军院校最新的无人机、水下机器人、3D 打印等技术演示，利用便携式模拟射击系统体验轻武器射击。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学生叶书晨：
精彩的活动让我备受鼓舞，从中我深刻认识到了祖国国防军事力量的强大，人民海军让我感到骄傲与自豪。今后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为祖国未来的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军机关集中力量整合招生宣传资源，不断加强国防教育与军校招生的融合，构建起更加高效的招生宣传体系，统筹实施招生宣传片制作、招生政策咨询、校园开放日、夏令营等系列宣传活动。海军参谋部崔杰介绍说，今年全面启动海军院校专场高招会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会持续组织队伍到更多省份开展宣讲，并结合活动面向全国遴选建设海军优质生源基地，在发挥生源基地以点带面扶持效应中，不断扩大海军影响力，为海洋强国战略进一步筑牢人才根基。
特约记者陈鹏、方倩、朱俊仪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4月15号公布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俄方多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多轮打击。据介绍，乌军对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和赫尔松地区能源设施发起了六轮袭击，袭击也导致多地供电设备损坏，部分地区处于断电状态。另外，袭击还导致多处天然气管道破损，以致居民天然气供应中断。
当地时间4月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美伊关系、地区问题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更正他的矛盾行为，也就是一方面对伊朗施压，一方面寻求同伊朗谈判。针对伊朗和美国举行的核问题间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在首轮谈判中，双方表达了各自期望的谈判框架。伊朗采用间接谈判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在谈判的同时继续采取施压和威胁的政策，美国的做法伊朗无法接受。只要美国继续发出恐吓性言论，伊朗和美国就不可能举行直接谈判。
总台记者贺俊强报道，德国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4月13号在接受采访时就俄乌冲突表示，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默茨称，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在提供导弹，导弹交付必须得到协调，德国也应该参与其中。默茨还说，乌军必须摆脱防御态势，金牛座导弹射程达500公里。是否向乌方提供金牛座导弹，此前在德国国内引发争论。德国看守政府总理舒尔茨此前一直予以拒绝，担心提供该武器会把德国直接拖入俄乌冲突。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当地时间4月15号，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表示，亚美尼亚已准备好与阿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并同时解散欧安组织纳卡问题明斯克小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于1992年设立明斯克小组，由美国、俄罗斯和法国共同领导，旨在解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边境地区的冲突。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4月14号警告称，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已达到冲突爆发18个月以来的最严重程度。自从一个半月前最后一批物资进入加沙后，过境口岸被完全封锁，使人道局势雪上加霜。联合国工作人员报告称，近期以方袭击激增，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破坏了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设施。 目前以色列继续发布新的撤离命令，使加沙 70% 的地区处于禁区或危险状态，超过一半水井无法使用，联合国在加沙城的仓库及食品分发点也遭受袭击。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第五集《赵一曼：以身许国的抗日女英雄》下篇，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受伤被俘后，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感动了身边护士和负责看守的伪警察，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功越狱。得知赵一曼越狱后，日伪军恼羞成怒，调动一切力量穷追不舍。当时赵一曼受伤严重，已经无法行走，只能靠身边的人轮流背着她，一路逃向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
1936年6月29日早晨的7点，日伪的监狱呢发现赵一曼不见了，这一下可就炸了锅。他们当时啊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要追捕到赵一曼。最终呢，他们通过拉赵一曼出城的那个汽车等种种的踪迹，确定了赵一曼等人他们一定是往这个游击区的边沿去了，于是就派出了重兵向这个方向去追。追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他们呢在离游击区边缘大约10公里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阿城的那个李家屯，追上了赵一曼他们。这次赵一曼被抓住以后啊，当时日伪军呐气急败坏啊，他们对赵一曼可以说是用了极其残忍的酷刑，比如说电刑，比如说老虎凳，这些所有的特别惨无人道的这些酷刑，往一个31岁的女人身上全部用尽了。据当时刑讯的日军晚年回忆说，当时哈尔滨监狱能有的刑具，他们都在赵一曼身上用了一个遍了，赵一曼依然是坚贞不屈。敌人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把赵一曼的身体几乎折磨得完全变了形，他的手指被夹断，他的身上多处露出白骨，连最残忍的那些狱卒都不忍再看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赵一曼始终没有吐露任何的有用的情报。他入室的敌人，他的那种目光令那些严刑拷打的狱卒们不敢直视。就这样活活折磨了1个多月之后，赵一曼依然是咬紧牙关，不吐露一点真情。敌人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决定把他们押回曾经战斗的诸河，把他们杀害掉。
赵一曼自1935年11月被俘后，面对敌人长达9个月的酷刑和折磨，始终没有吐露组织的半点机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一曼柔弱的身躯下铁骨铮铮，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但同时她也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有着拳拳慈母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带着对儿子无尽的思念，赵一曼要来执笔，写下了2封绝笔遗书。
这个时候在火车上，他们已经知道肯定这次会诸河一定是敌人要把他们杀害了。赵一曼一个31岁的母亲，她这个时候想到了她的儿子，于是她在火车上给她的儿子写上了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呢，现在我们读来，你既可以看到一个母亲，也可以看到一位战士，他是怎样的铁骨柔情。他写道：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下面日期是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后来啊，人们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不仅写了这样一封信，后面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应该也是在这个火车上写的。赵一曼在这封信中深情地对他的孩子说：亲爱的，我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经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你的母亲。当我们现在读完这两封信的时候，我们想，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对我们后代的厚望是什么呢？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说到，1930年，赵一曼为了革命，把儿子宁儿寄养给了别人，只留下唯一的一张照片。母子分别时，宁儿才1岁03个月。1936年，赵一曼牺牲时，7岁的儿子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当年的宁儿已经28岁的陈叶贤才终于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并且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痛哭着将母亲写给他的绝笔信一字一句地誊抄下来。
1936年的8月2号，赵一曼在诸河县的小北门的刑场，英勇无畏，大义凛然，高喊着抗日口号，痛斥着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连敌人也被他的气节所震撼。在诸河的街头让他们忧皆示众的时候，赵一曼对跟他一起执行死刑的周伯学说：说小周啊，我们唱首歌吧，就唱那首红旗歌。我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朗读一遍这些歌词：血红的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萎缩者一滚就滚你的，唯我们绝死也守此，是把我们的红旗永远高举，我们的前进永不间断，牢狱和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赵一曼以31岁的生命诠释了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民族的热爱，他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黑水，他的精神在东北大地永垂不朽。那么赵一曼牺牲以后，他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全国传遍，他用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抗日赞歌。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抗日民族英雄，他的名字永远的镌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他的事迹已经写入了我们的教材，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